好，我们今天仍然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直播。今天是从连食星耀的这一段开始。首先让贪欲完全展现全貌，然后在造业以前，将之作用为盗用。由于是你自己的心，让贪欲固化。具体化，因此当这个心态本身皆显为无常觉性时，吉祥缘起便圆满而成了。若没有这本觉作为基础，贪欲便无法成为修道。这就好比，除非镜子清净无垢，否则镜中影像便无法被看到，烦恼的力量完整的展现出来。当我们在本觉的境界中经历情绪时，就不会造作出业力。在其他任何念头打断贪欲以前，贪欲就作为盗用了。这就好比哲学家的石头的比喻一般。好，这段话是莲师在讲到具体在生活当中，你应该怎么样面对实际的问题、实际的欲望。他提到要让贪欲完全的展现全貌。只有让贪欲完全的展现全貌，你才能将之作为盗用，因为是你的心让贪欲固化具体化。所以，当你的心没有瞄准那个贪欲，使它固化，使它具体化的话，它就可以不受压制的展现全貌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个。比较重要的问题，因为这段话历来被人们错误的理解成，你必须注意你的心念，你必须注意你的贪，注意你的欲望，聚焦你的欲望。一向以来，所有的人都会这样理解这些文字。这些文字并不只在这个《莲师心要》这篇文章里面，在许多文章里面，你可能看到过。很多佛教的文章或者是类似的文章，都提到你要注意你的心，要注意你的欲望。只有当你注意，你才能遏制他们，才能超越他们。但当你真的这样做，你发现你的超越不是超越，你的超越仅仅是压制了他，你的注意仅仅是一种聚焦，聚焦就有压制性。所以这段文字。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它不应当使你产生聚焦的倾向。所以，莲师在这里提到，你当你面对贪欲、面对欲望的时候，你真正应该安住的是无相觉性，很哲学，这个词都显得很哲学。所以，这个词对你来说是无效的，它仅仅是一个词，仅仅是一个美丽的、动人的、令人向往的、梦幻般的词语。无相觉性，但什么是无相？什么是觉性？你可以找佛教大词典，它里边有关于觉性的阐述，有关于无相的阐述，但那些阐述是哲学加上哲学，所以对你仍然是无效，它仅仅是头脑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换一种方式，让你了解什么是没有焦点的觉照。今天正好是十一长假，在谈到没有焦点的绝招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十一长假里面，据说新闻报道，全国有6亿流动人口，也意味着整个中国有一半的人都出门了，都在飞机上、火车上、公路上，有6亿人口在流动当中。为什么一到长假，会有这么多的人迫不及待的要出去？他们明知道这个时候是人最多的时候，是人山人海的时候，人山人海的时候，然后也无法阻止他要出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憋了很久了，理由很简单，你已经在房间里憋了很久了，你已经在办公室里憋了很久了，你已经在四面墙里面憋了很久很久了。然后，那个心灵的冲动就想要冲出去，想要到外面， 想要到大自然中，想要到旅游景点，想要到任何四面墙以外的地方，这是一种平衡，这是一种心灵上的平衡。而一个人一旦到外面，大半天、一天以后，你会发现他的心就开始渴望回家，渴望回到那个四面墙里面，渴望回到沙发上面。即使一整天的游玩仍然是惬意的、舒服的，但他的心在傍晚的时候仍然想回家。有的人甚至在长途车上还没有到达景点以前，已经想着要回家了。有很多这样的。然后他在景点就匆匆而过，因为他的心已经归心似箭了。这就是人们的心，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象征，它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。你把它关进去，关在房间里足够久，它就拼命想往外走。你让它在外面待一整天，一个下午，没有任何人催促，它就想回旅馆，它就想到火车站买回程的票。你发现人们的心很难站在中间点，不是在左边就是在右边，不是在里面就是在外面，很难在中间点上。只有一个达到中间的人，他将能够看到里面，同时又看到外面。他将保持对里面和对外面的全然旁观，全然客观，很客观。而一个站在中间点上的人，他将没有骚动，他不会说我要到外面去，或者我要到里面去，不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讲，只有圣人可以安住寂寞，因为对他来说那个不是寂寞，对他来说，他每时每刻都看到外面，也看到里面，所以他不存在寂寞的问题。而一个被关在房间里的人，很快就会觉得寂寞无聊。他在里面，他看不见外面，他想看看外面，这是灵魂的需要，这是一种平衡的需要，这是一种可学习的需要，它并没有什么错，它是一种学习的倾向，它是一种内在渴望学习的倾向，因为你在里面已经待够了，里面的所有景致你都看过了，你现在想看看外面，灵魂渴望对立面，只有对立面达到平衡，他才觉得饱满、饱足。他才觉得这个层面够了，他才有更大的动力或者更稳定的基础可以上升到更高一个层面，所以他需要平衡。只有一个圣者，他能够达到中间点。当你在中间点，你就不会再渴望两边，而当你在中间点，你的上升将会更加的迅速。一般的人对一个普通的在进化过程当中的灵魂，它也在进化，但是它的进化是迂回式的进化，它必须经历两端。如果你前世曾经杀过人，那么你的灵魂将会渴望被杀的经验，你的这一世将会自动的进入一个被杀的角色，不一定是前世被你杀的那个人再次来杀回你，不是，你也许进入一个类似的场景，也许是一个别人把你杀害了。但是是谁把你杀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体验了被杀的经验，这是灵魂的渴望。当一个人特别的挥霍，特别的奢侈，他的灵魂在下意识渴望经验贫穷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凯西在这一世一世贫穷，他在感恩节的时候甚至没有火鸡吃，在感恩节的时候甚至要在他的大衣里面塞满报纸才能出门，因为天寒地冻。他连一件保暖的衣服，足够保暖的棉衣都没有，他必须在衣服里面塞报纸，因为他在两世以前曾经是美洲西部的牛仔，他拥有庄园，而他的那一世非常的挥霍，不仅仅挥霍，而且是生活各个方面的挥霍啊，包括物质的，包括男女方面的等等。几乎每一个方面他都很挥霍，所以这就是造成他这一世，凯西的这一世变得异常贫穷的一个原因。他的整个一生，凯西即使后来温饱没有太大问题了，但是他仍然并不富有，所以他这一生都在体尝对立面， 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会以这种方式体验两极，来使自己获得一个饱足的经验。因为只体验一端，对于你的灵魂来说是失衡的，它必须满足另一端。你将经验贫穷，你将经验富有；你将经验杀人，你也将经验被杀。所有这些对立面的经验都被满足以后，一个人的灵魂才会在迂回当中前进。你有没有看过峨眉山上的挑夫？他们走路的时候不是笔直的，他在走山路的时候是像钟摆一样来回的走。只有这样走比较省力。他在钟摆式的来回运动当中，走那个天梯，一直走到山顶，之字形，对。这是大多数灵魂进化的方式，以之字形的方式在进化，体验对立面。所以这种方式虽然很好，但只有少数的灵魂，一个达到中间点的灵魂，以垂直的方式体验进化。一个成道者，一个悟道者，一个开悟者，他可能进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别人，因为他以笔直的方式进化，他在中间。他同时看到两边，他同时看到两侧的风景，他不仅仅是看到，他甚至是体验到，他同时体验到两侧的风景。而当你同时体验到两侧风景，同时又保持中立，你的进化将会被加速。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一个大师叫克里亚瑜伽的这个传承人尤加南达。他在他的克里亚书里面提到一点，他说克里亚瑜伽之所以能够让一个人快速进化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它使你的能量沿着中脉上升。他说，如果你的能量沿着中脉上升，你的一天的进化相当于别人的30年甚至100年，这么快。当然，这个说法，有点无厘头啊，这个说法你听上去只知其然，但不知其所以然。为什么一个能量沿着中脉上升，你的进化会比别人快30、40年，甚至更快，达到100年？为什么？好，我接下来要讲一讲所以然是为什么。莲师这里讲到，当你面对你的贪欲，面对你的内在世界，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做到站在中间点面对你的内在世界？你的内在世界有贪婪、有欲望、有愤怒、有性等等。只有当你处在中间点的时候，你对这一切、对内在将是不聚焦的，同时你对外在也将是不聚焦的。那么这句话听上去依然很迷糊，很令人困惑。你也许说，我从来就没有在中间点过。你也许说，你的生活当中很难有惊艳到中间点的片刻，但是其实是有的。我的老师的老师，陈素标就是曾经在他的书里提到一个经验，他说，其实一个人的证悟，一个人的开悟，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，他曾经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他说，就好比一个人在房间里突然间着火了，在这个片刻，突然有人喊着火了，起火了，他听到这个喊叫声，一下子就震惊了，对不对？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他这个片刻是震惊的片刻。当你在震惊的这个片刻，你的头脑当中如果连起火了这个念头都能够去除的话，那么这个片刻就是一个证悟的片刻。这个片刻就是禅宗提到的无念觉性的片刻，无念的片刻，也就是当你无念，你就处在一个高峰的觉性当中，觉知当中。对瑜伽里说，当你呼吸停止的时候，你就处在中间点，因为呼吸停止的时候，你将无法思考，也就是无念的片刻。所以，当你无念的片刻，你就处在中间点；当你无念的片刻，你就处在一个觉性的高峰，觉知的高峰。而在这个高峰，你处在中间点， 在这个高峰，你如果体验，你去体验一下，在这个高峰，你既不在里面，也不在外面，但你震惊的那个片刻，你似乎同时面对两面，你面对到了里面，也面对到了外面，因为你必须保持高度警觉，所以你不可能忘记外面，外面着火了，你的警觉上升到了顶点，而此刻你也在面对里面，你里面所有的感官。所有的情绪，所有的等等的一切，你也必须高度的警觉。所以它是一个对内在跟外在世界两个世界同时警觉的状态。对，这个片刻是同时警觉的一个中间点。对，《大乘要道秘籍》里面也提到，有很多片刻是这样，在大惊、大乐啊、打喷嚏的时候，死亡的临界点，你都会感觉到这个中间点。在上师说"呸"的那个瞬间啊，也就是禅宗讲的"棒喝"的那个瞬间，吃惊的瞬间啊，甚至密宗讲你在打喷嚏的瞬间，你在打喷嚏的那一秒钟，你也在中间点。这些片刻你都处在中间点，但你中间点的时候，你将对你的内在跟外在没有交点，你不可能在中间点的时候对任何东西有交点，不可能。而在中间点的时候，你的觉知永远是上到顶峰的，你永远是高度警觉，你永远是在那个一秒钟几乎觉知到了内在跟外在所有的事情，因为你必须这样，你不这样，你的生命就有危险，你处在火场里，你必须这样，所以它是个警觉的高峰，这个高峰并不必然需要一个火场来实现，它也可以在你。昆达里尼上升达到顶峰的时候，自然经验到，这就是为什么尤甘南达讲，当你的昆达里尼，当你的能量上升到顶峰的时候，你的进化将超越常人30年、100年，因为当的能量上升到顶峰的时候，你自动的就处在中间点，你自动的就在一个警觉的觉知的高峰，而在那个高峰，你经验到内外两侧。所以你的进化是垂直的，而不是之字形的迂回的。当然有各种方式让你达到这个顶峰经验、高峰经验。禅宗有棒喝，禅宗还有参话头，念佛是谁？当你问你自己念佛是谁的时候，你显然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。当你不能给出答案的时候，你所有的警觉。就会自动的来到一个焦点，来到一个高峰的点，你必须参它，你必须钻它，钻研它，而这种钻研，这种参，就是一个意识高度集中的一个片刻，它也是一个中间点的片刻，或者你通过瑜伽，你通过哈达瑜伽，通过形体瑜伽，当你把你的形体扭曲成。一定的高难度角度的时候，高难度形式的时候，你势必达到一个警觉的高峰，因为身体现在处在一个非正常状态，你的身体在自动的警告你，你要注意，因为它不是在一个正常状态，它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非正常状态，所以你的身体会自动给你的意识信号，让你保持集中。所以，为什么你在瑜伽动作的片刻会感觉到意识很集中、很升高、很警觉？因为你在通过身体强迫你的意识达到一个高点，有很多方法，有瑜伽的方法，有昆达里尼的方法，有禅宗的方法，所有这些的方法都是让你达到这个至高的中间点。它是至高的，它又处在中间。当然，也有意识内化的方法。我们的意识内化的方法，又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方法。它经过特殊的一些方式、一些训练方式，不同于瑜伽，也不完全同于传统的昆达里尼。它通过一些极特别的技巧，同样让你达到那个无限的中间点。就在这个点上，你的意识会自动的。不向内聚焦，也不向外聚焦，它不聚焦于任何一点，除非你达到中间点，否则你说你不聚焦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尝试，你可以尝试藐视你的思想，藐视你的欲望， 但是你即使这样做，你的思想不是偏外就是偏内，你做不到达到中间点，这个几乎太难了，这就好像走钢丝一样，你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，就会偏左或者偏右，你没有一个特别的技巧，你极难走在钢丝上，难就难在这儿，你很难通过个人的努力达到中间点，极难。所以禅宗讲只有一条路，悟。只有悟的道路，除非你悟到这个中间点，因为这个中间点不是一个技巧，它难就难在这儿，这个中间点不是一个方法，不是一个技巧，你通过任何的方法跟技巧，你都将错过这个中间点，它的困难就在这儿。如果它是一个数学式的中间点，你只要从两边往中间走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达到中间。但困难的是，它不是一个平面上的中间，它也不是一个立体的中间，它是一个超越内层面跟外层面的一个物，它是一个领悟，你甚至无法说它是一个能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讲它是一个彻底的悟，你只有通过悟才能达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超越语言，它不是空间，它也不是能量。它也不是一个具体的点，对你就很难把握。但你能达到，你虽然无法把握，无法切入，但你却可以悟入，却可以达到。曾经有那么多的人达到，禅宗有那么多的祖师悟入，密宗有那么多的成道者也悟入了，印度也有那么多的圣人也悟入。但是每一个悟入的人都告诉你，我告诉你的方法仅仅是拐杖；佛陀告诉你，我告诉你的方法仅仅是手指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拐杖到不了的，手指到不了的，语言到不了的，方法到不了的，它是忽然的彻入，你只能用悟来达到。就当你看这段话，莲师的这段话，让贪欲展现全貌，非常简单的一句话。但它却是最难的，只有一个达到悟入中间的人，达到空性的人，他才有资格，他才有可能让贪欲展现全貌。你偏向于任何一端，你都不可能使贪欲展现全貌。你一旦对你的思想聚焦，它就被压制了，它就被收缩了。你注意到你的某一个思想立刻就终止。它不是终止，它是被压抑了。你忽略你的某一个思想，你看向外在世界了，你的思想就持续的在里面做梦。你没有注意它，它就开始在里面拼命做梦，它就在里面演绎，一变二，二变三，变成100亿万。而只有当你在空性，当你在这个中间点的时候，你既不是聚焦，也不是放任，此刻，只有在此刻。思想、贪欲、欲望将会展现其全貌，烦恼的力量完整的展现出来。当烦恼的力量完整的展现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无法化作行动。你对你的烦恼不觉知的时候，它就会引发行动。你对你的烦恼，你对你的思想强烈聚焦的时候，它就会立刻被压抑。这是两个极端，要么展露为行动，要么彻底被压抑回潜意识。而只有当在你中间的时候，它既不会被压抑，也不会发展成为行为，它只会在思想的里面完整的展现。它再也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具体的行为了，它不可能再一次成熟为一个由行为创造的业了。所以他说，不会再造作出业力了。它无法再延续成一个行为，所以它就像哲学家的石头一样。一个哲学家看石头的时候，整个石头的所有逻辑都被完整的看到，从内到外的看到，但它不会成为行为，它不会拿这块石头去砸别人，它只是看到，然后他们就被释放了。所以整个这段经文，它的基点立得很高，它的基点。是要让你的欲望处于本然之中，不加干涉，然后让欲望 清晰显明了显露为赤裸离念的本觉，所以它的基点实在是太高了，在本觉当中大乐与空性无二无别，它几乎不是对普通人讲，这大乐跟空性，只有达到的人才知道，只有达到的人才能够让你的本觉赤裸的在空性当中完美的展现，赤裸的，不加修饰。没有被压抑，完整的展现出来。所以怎么办？这么看起来，这段经文不是给普通人的，这段经文是给那些达到空性的人。所以怎么办？它对你到底有什么用？古人很慈悲，古人也很聪明，他还是给了你很多很多的契机。这就是为什么禅宗会最终在日本开花，你知道日本有茶道、有香道、有花道、有剑道、有忍道、有能道，禅以各种方式在生活当中开花了。如果它仅仅是以打坐的方式展现这个禅的话，对于一般人来说遥不可及。但禅想到了出路，他以各种方式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瑜伽的系统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瑜伽，在印度也有各种各样的瑜伽的方式，上百种上千种，真理以行为化的方式在向你揭露，你无法达到那个瞬间，但它给你工具，你通过那个工具，也许你会达到一瞥，这就是它的要点。这就是它的珍贵，在那个茶道里，在你品茶的那个瞬间，在香道里，在你闻香的那个瞬间，在花道里，在你插花的那个瞬间，在瑜伽里，在你达到最后放松的那个瞬间，也许只要一个瞬间，只要一个瞬间就够，因为那个片刻往往是只有一个瞬间，就像着火了一样，只有一个瞬间。他给你这么一个瞬间，让你体尝一下，也许下一秒钟你就脱落了，也许下一秒钟你就错过了，但没有关系，你有一个瞬间也可以，也够了。在那个瞬间，你忽然体尝到了某个中间，而你将亲身知道这个中间不需要任何方法，而你将知道你用同样的花道，同样的茶道。同样的香道无法再切入第二次，对禅师讲，当你达到第一次的时候，你要忘记第二次，因为第二次不会再来。你以为你第二次闻那个香，想达到同样的一个片刻，它不来了，它再也没来过。它只有在你不预期的时候，在你没有一个渴望的心，没有一个预期的心，在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，它会来。而当你再有思想准备的时候，它再也不来。你可以做同样的瑜伽动作，你可以闻同样的香，品同样的茶，但它再也不来了。它只来一个瞬间。有的人可以在那个瞬间当中达到一些什么，但这个什么无法表达，是什么无法表达。而在那个瞬间，他清晰地感知到，他不属于两边，他既不属于内在，也不属于外在。而在那个瞬间，他清晰地感知到，他是如此的陶醉，他既是镇定的，又是神醉的。而在那个瞬间，他清晰地感知到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也不属于那个世界。他有了这一瞥，有了这一瞥作为种子，你要知道，你有一个种子是很重要的。你有一个种子，意味着你亲身的知道有这么回事了。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再打击到你，有任何人跟你说你禅是不存在的，真理是不存在的，永恒是不存在的，哪怕整个世界都对你这样说，也无法再迷惑你，因为你已经有了一瞥，你亲眼见过，你知道那个是存在，你知道你曾经身在其中，虽然你现在又掉落了，又滑落了。对禅宗把这一瞥叫信心观，信心，你来到了真实的信心。 这个信心是不能动摇的，不能摧毁的。这个叫信心观，真正的信心来自于亲身的体验。只有当你有了这一篇关，关就是关门的关，出关、二关、三关的关，叫信心观。所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首次达到过这个信心观？你有没有建立这个信心？这个信心不是外来的，任何外来的信心都将不可能持久。如果你信仰天主教，有人跟你说上帝存在，你也许信仰了是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但是你会发现，竟然有信仰30年一辈子的人，最后退失信心。他认为上帝不存在，因为他信了30年，虽然有些感应，但是他不能确定他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。他没见过，30年以后，当老了以后，他突然间有一天，他觉得他又退了，他的信心又退了，这是很有可能，因为他的信心来自观念。来自外界，来自别人，来自知识，他的信心不来自于他本人的心，对真正的信心只能来自于你自己的心。当你自己的心中，在那一瞥当中，有了真正的体验，你在那个瞬间窥视到了神性，那么再也不需要天主教，再也不需要佛教。再也不需要任何宗教，即使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消失，在此刻也不会动摇你的信心。你将会知道，真理不需要宗教，你将会知道，真理在你里面，不在外面。而你将会知道，莲师这里讲的站在中间是什么意思。然后有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，你明白吗？有第一次，就一定会有第二次。所以你不需要丧失信心，说他不会再来，他一定会来。你的心给了你第一次，给了你第一次的一瞥，他迟早会第二次张开，他迟早会第三次张开，他迟早会第四次张开。所以总有那么一天，你会完美的掉入其中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讲，一个达到信心观的人，道路已经在面前了。而他将不会再走弯路，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了，他已经有过一瞥了，他将不会再走弯路，而那条路的终点对他来说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禅宗讲的非常的清晰，终点对于你来说根本不需要考虑，它现在仅仅是时间问题，你迟早会达到终点，只要有了起点，只要你来到了起点那一瞥，终点就几乎是注定的事。所以真正的问题是，首先让你达到这一瞥，来到这个起点才是更重要的。那怎么来到这个起点？莲师讲，你也要借由慈心、悲心与菩提心，将贪欲作为道用，首先升起菩提心。这就是整个密宗一直在强调的菩提心。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，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心其实。用最鲜明的词汇来形容，就是对真理的渴望。你的渴望迟早会让你带你达到这个起点，只是迟早的事。你对真理有一片真挚的渴望，即使你是盲目的，即使你现在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你在黑暗中，但你渴望光明。一个真挚渴望光明的人，总有那么一天，光明会闪现，哪怕1秒钟，因为光明离你并不远。光明就在你里面，所以当你带着一颗真挚的菩提心，那个片刻，那个一瞬的片刻一定会来，一瞬间的片刻一定会来。所以这就是密宗为什么整个密宗都把菩提心作为最最重要的基石，作为整个修道的基础。你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你可以不会念咒，你可以不会打坐，你甚至可以不识字，但你不能没有菩提心。你完全可以是一个文盲，但不妨碍你成道，因为一个文盲只要有菩提心，只要他升起了这种内心的渴望，对真理真挚的渴望，那么他离一瞥的那个点就已经不远了。即使他没有师傅，我告诉你啊，即使没有师傅，没有任何人带领，你不识字，你看不懂经文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一无所事，只要你有一个渴望的心，那一瞥就会到来。那篇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文字，不需要技巧， 这一片甚至可以在你早晨推开窗的那一瞬间就到来。禅宗圆悟克勤禅师，他最终的那个开悟是在他老师吴祖忍圆寂以后，他有一次早晨走出寺庙，看到寺庙门口，他看了十几年的那棵大树，他在那一瞬间突然间顿悟了，一棵树成了他真正的师傅，一棵树，一个活人，他的真正的上师吴祖忍教了他十几年，他都没有开悟，而最后让他开悟的是一棵树，因为他的渴望，他的渴望达到了临界点，你的渴望，你的菩提心。你对真理的探求，如果达到了临界点，一棵树都足够，一棵树就足以让你打开，就足以打开你的心。而据说他在那个片刻不是一瞥，而是真正的彻悟，他比一瞥深得多，他真正开悟了，他永远的进入了那一瞥，再也没有出来过。所以，即使一棵树，都是可以让你真正的成道。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说菩提心是最重要的。一切的基础。当你拥有一颗菩提心，当你拥有一颗创始的心，对真理追求的心，真挚的心，然后你的心开始变得慈心悲心，你开始一个探索真理的心，不可能对万物暴戾。当你开始探索，你一定会满怀着关切，因为每一个片刻，也许都是将要启动的片刻，你会认真的听每一声鸟叫。你会怀着心怀喜悦看天上的云朵，因为你是一个在探索中的人。你发现没？你如果心怀探索，你突然间对整个世界都心怀善意，因为他们都在启发你，都在开导你。你的生活经验会告诉你，每一个片刻，你似乎都能够从一片树叶当中获得灵感。从你马路上经过旁边的人哼唱的歌曲当中获得灵感，从一个小孩的咯咯笑里面获得灵感，你开始对生活里面每一个片刻都心怀着憧憬，探索般的憧憬，再也不可能有怨恨了。每一个片刻都在帮助你，他们都在帮助你，而这是你亲身经验到的。你发现，并不需要走进寺庙，走进教堂。才会获得启发。你发现现在任何时刻都会获得启发，这也是禅宗的态度。任何一个片刻，砍柴挑水，任何一个片刻，做苦工的片刻，都会让你启发。所以，当你拥有一个菩提心，拥有一个探索真理的真挚愿望，你自动会对万物充满了慈心悲心。如果你的慈悲足够纯粹，如果你探索真理的，心足够纯粹，那么仅仅是这样的心态就已经是个中间点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仅仅是这样一个童真的心态，它自动就在中间点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婴儿，一个4岁以前的婴儿，他自动的就处在中间点，他对外界是没有焦点的。一个婴儿，你把他抱在手里，你会发现他的眼神不太可能聚焦在任何一个东西上太久，他会左看右看。但是没有任何焦点，他的心智几乎在中间点的两边震荡，当然不完全是中间，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，但他离中间不远，他不像我们完全在里面或者完全在外面。一个婴儿，他几乎就在中间点附近来回震荡，他离得很近，对内在的感受对于一个婴儿来说，不太像是他本人的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只有一个成年人肚子饿了，他会说"我饿了"，我，而这个孩子不会说"我饿了"，孩子会说"肚子饿了"，对不对？你发现没有？一个孩子总是说肚子饿了，而且他用他的小手指着肚子，他说肚子饿了，因为饿对他来说不是他本人的，是身体的，因为他仍然处在中间点的附近，所以身体的感觉对他来说还不是一个我的感觉，还是身体的感觉。身体对他来说，几乎仍然像一个别人，所以他处在中间点，外界更是如此。这一个孩子天生的就很靠近中间点，所以为什么越是年少越容易领悟，他的悟性就越高，因为他处在中间点， 当你处在中间点，你的悟性就会增高，外界跟内界都无法阻碍你的领悟，你是客观的，你是敏锐的，你一旦处在中间，你对内在跟外在都是敏锐的，这显然你的了悟会更加的清澈。当你安住中间，内在的所有欲望都会自动的成为盗用，你的恶不再是你的恶，而是肚子的恶。你的欲望不再是你的欲望，而是头脑里面的欲望。它好像不是你的，它是身体的，它是身体的欲望。你的心将远离造作，你不会对这些恶、对这些欲望有任何的动作，你只是让它存在，让它自由的、完整的展现。最后风以回向。什么叫风以回向？风以回向就是一个人充满对内在外在探索的心以后，他充满了感激，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领悟了，现在都是一个启迪，都是一个启发。所以当他们启发了你，你自然就会心怀感恩，心怀感激。这时候当你看到内心的一些烦恼，内心一些贪嗔痴，而当你处在中间点，即使这些负面的想法也不会让你感觉到排斥，你反而会感激他，感激他们给了你又一次的全新的领会，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妨碍到，他们也没有发展成行为，他们仅仅在里面完美的展现了一下，而你通过那个展现又似乎领悟到了新的东西，所以最后风雨回向，你的感激还给他们，你以你的感激来祝福他们，这就是回向。回向就是把你的感恩还给所有的一切，善根于是圆满。当你最后你感激来自生命内在外在一切的启发，所有的善根都圆满了，你内在的，你外在的一切的一切在这里都变得像鲜花般的充满。所以这就很奇怪，当一个人处在中间点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过程。什么过程？你一开始处在中间点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孩子，一个小孩，四岁以前的小孩，他开始处在中间点的时候，他会有那么一个片刻是安静的、沉静的，会有那么一个片刻是严肃的，严肃这个词不太恰当，会有那么一个片刻是停滞的、停顿的，因为那个停顿意味着着火了一样，在那个片刻你达到了意识的高度警觉的顶峰，所以在那个顶峰你一定是止停止的，一定是一个看止跟观合一的，它是止观合一的现象，所以当止观合一的那个顶峰，你一定会有一个宁静，天然的宁静，而这是第一步。当你达到了止观的顶峰，一个中间点的看，你忽然看到内在跟外在完整的展现，而这些展现给了你启发，而这些展现看上去现在不那么严肃了，很奇怪。一旦你变成中间点，你无论看什么都不会显得很严肃，这个世界看上去像游戏一样，像上帝的利拉，像梵天的利拉。印度教讲，整个宇宙是梵天的游戏，而你的内在，哪怕你的内在展露的是负面的情绪、贪嗔痴，他们也不会看上去那么负面，他们看上去也有游戏的感觉。被第二个片刻，当你来到顶峰的第二个片刻，你忽然会觉得有游戏般的感觉，不再是严肃的。这种游戏般的感觉可以是两种倾向，你也许会觉得你像大手印里面讲的，像一个老人在看着孩子在玩耍，游戏般的，很轻松，很自在。或者你会觉得你像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据说他的显现是一个10岁以下的孩子，很奇怪，文殊据说是诸佛之父，是所有佛陀的父亲，他是如此古老，这么古老的一个佛，而他展现的一个形象却是10岁以下的孩子，一个小孩，十岁不到的小孩，为什么？当你站在中间点，你的第二个片刻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游戏，没有什么可严肃的， 你忽然看穿了一切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好玩。最终贪欲升起的那一刻，一直到你将之用为盗用为止，借着这样的方式，不散乱的针对每一个心念来训练，从升起菩提心到风以回向行持之间，不要被其他念头中断。如果中断了，贪欲将不会成为修道。你觉得你安住在中间的状态会中断吗？如果你满怀一个探索的心，你几乎发现这个探索会越来越带来强度，它不太会中断。这个探索会越来越给你某种兴趣，你越来越充满了兴致，几乎是兴致勃勃，很难中断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一旦找对了方向，他的冲刺就变得越来越猛。你一旦找对了方向，你一旦开始了你的探索，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禁止你。你会对探索本身充满了强烈渴望，它将不会中断。你也许会稍微休息一下，但它不，并不是一个中断，你只是休整，然后再次前进。同样的，心药也适用于其他的情绪，诸如愤怒、昏沉、骄傲、嫉妒等等。不散乱的将这些情绪作为盗用，然后让这些情绪本身显为本觉，让这些情绪展露全貌，而不要造作为业力行为。所以，当你在这个片刻，所有的一切都将会成为你的工具，不仅仅是贪欲，而是所有的一切，内在外在的一切。一旦掌握了钥匙，你突然发现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门，任何的情绪。任何的方式，任何内在外在的现象，现在都可以成为你的启发，成为你的祝福，成为你的恩典，最终成为你的游戏。因为除非它成为你的游戏，否则你迟早会疲劳。但你越深入，你会发现越不疲劳，一切都变得游戏般的可爱，一切都变得如此的神奇，如此的神秘。你很难预料，一个像欲望、贪欲、性欲或者是愤怒这样的一个强烈情绪，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启发？每一次都不一样。你可以试试，同样的烦恼，你再一次看到的时候，它给你的启发都是不一样，每一次都不一样。对生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探索，一个巨大的品尝新生事物的游乐场，一切都成为了。好奇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莲师心药。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把你的生活转变成游戏般的探索，把你的修行转变成一种快乐，而不是负担，也不是严肃。唯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的深入真理的大门。因为真理不是严肃的，真理是神秘的，真理是充满兴致的。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最后祝福每一位同学能够在十一长假，内在外在都开心，站在中间，你会更开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。接下来是站桩的时间，大家好好站桩，或者打坐冥想，以太冥想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